第十六章十八节念完第二十节，十八节念完二十节，从十八节开始念，我们大家一同读。我还告诉你，你是背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第二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二十节、三节。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请大家慢一点读，把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楚。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天晚上我们谈到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问题，就说今天神的儿女们要恢复到当初亚当夏娃从神那里所接受的能力、接受的性格、接受的使命和接受的权柄。那今天早上起来，我们一同要思想到一个更重要的实际的问题。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把几个出发点先同大家谈一谈。第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在神家里的儿女们，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责任。这一次华富会的时候，周牧师我们都在那边，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其他的人去参加。在那里我们是注重到向整个的全世界传福音的问题。有一天晚上是兄弟传信息，我的所制定我的题目是讲到动力与动员的问题。在那一篇的信息里边就提说到，我们整个的教会应当往前走。那么我们来就来了1600多人的代表，来从世界各地来了，来了之后开了8天聚会。我们回去之后，请问怎么动员？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来到这里听见神的仆人们在讲道，但是我们要问一个实在的问题：我能不能传福音像童崇勇、像周朱培？我能不能讲到培灵的工作像寇世元、像其他的神所用的人？那么我们既然不能每一个人都好像他们一样，请问我们回去怎么动员？那一个最基本问题，不在乎我今天是那头血水的样子，能一学到他的恩赐，或者说我要同他的恩赐要比较。今天我们不是要有相同的恩赐，我们今天要看见我们大家共有的那一个责任是什么。既然是这样，我们要知道怎么能以推动传福音呢？今天的方法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传福音，那一个动员是在乎你我肯不肯去。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问到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那么有许多的方法，我不反对今天人所用的方法，像是用电影来布道，用幻灯片来布道，或者说借助广播的工作来布道，我不但是不反对，并且我也赞成也提倡。但是下边紧跟着一个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因为属灵的事一定要用属灵的方法。那么我们要做一件事的话，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看神用什么方法。所以今天做主工作的人必须要先要来到圣经，寻求圣经里面讲什么方法，基督用什么方法，保罗用什么方法。要是这些的方法可以行得通，神可以用，基督可以用，保罗可以用，今天我们要不要用？ 这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放在我们的头脑里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注意的，究竟今天我们做工是凭我自己还是凭圣灵的工作？也是我们要是讲到为主做工，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面前重新衡量一下，究竟还是我在这里努力，还是我在这做工，还是我们要让神来做工，让圣灵来做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做工的人把一个人带到主面前，这个人带来之后以后又怎么样？那么带来之后你信耶稣了，他相信耶稣了，那完了吗？就到此为止吗？那么既然我们感觉到不，我们要把这个人要带到一个地步，他也能传福音，也能去帮助别人，那么问题来了，我如何呢？我这个带领的人如何？我能不能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他也能爱主，他也能传福音，不但是他如此做，并且也能去告诉别人，也能帮助别人？这是个非常基本的问题。那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生命如何？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你的生命就是这么多，你在主的面前认识就是这么多，你说灵受的这么多，请问你把一个人带到什么地步？最多像你一样。大家看见这个问题没有？所以我们讲到在基督里的长进，也是目的是要传福音，目的是要建立教会，目的是叫主的一切他的丰盛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有形有体的显明出来。所以为了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来看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先把这四个出发点先同大家讲，然后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是操练马太福音十八章是一个什么基本的问题呢？既然我们讲到神的方法，好，我们看见神用什么方法做事。因为很多处的圣经要讲的，我就是顺口的提出来。第一个，神的方法，神创造的方法。当创世纪第一章里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一切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开始？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有了光，赞美主。好，那么在 这几节圣经里边有一个给我们看见两个主要的事。神要创造的话，首先要什么在运行？神的灵在运行。没有神的 灵运行，在神工作的次序和原则之下，先是要他的灵在运行，这是他的工作的次序，然后他才发出言语。好，同时也是个原则，他的灵不做工，神还不做工。越是神是这样，我们呢？我们越是看不见圣灵在运行，我们不做工。我再举出一个例子出来，当无旬节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处，忽然间有什么发生了？大家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讲什么？忽然间有一个什么东西，一全城的人都听见，都来了。忽然间是有个什么，天上有一个声音，很大的声音，那个声音谁产生的？那一个大爆炸是谁先开始的？是彼得、雅各、约翰120说，来来来，我们站在一起， rah rah rah， go go go， make a touchdown， 是不是？有五万人也没有办法，也没办法把活城的人把他一起叫来。忽然间有一个大的响声从天上一来，这一个响声把全个城震动起来了。这一震动不要紧，大家来看，这一来看，彼得站起来了。彼得这一站起来，有几千人悔改，感谢主，那天3000人悔改。所以吸引人来的是谁？圣灵自己。大家看见没有？这是神工作的方法和次序。既然是如此，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方法，也照着他的次序和原则来做。因为没有神的方法，没有神的次序，没有原则的话，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也没有次序，我们也没有原则。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说出把握得住的。好，下边来一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对谁？对谁说？对谁说话？他对空气讲话，那时候还没有空气。他对水说话，那时候还没有水。 他对光，那个时候还没有光，光还没出来，他对谁说话？啊，向他自己，他要向他自己要求。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没有向别人说，他对他自己讲话，他就开口做了一个什么，向他立下了一个榜样，开口祷告，我要有光。他向他自己要求，他不向别人要求。那这是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方法。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方法一下子跳到基督的身上来。当基督出来工作之前，圣灵引导他，还没有引导他之前，先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你读马太福音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起先拒绝他，不要给他施洗，但是说我为了尽主般的义的缘故，你一定要让我给你，让我能在你手下受洗。他受完洗之后，于是有什么就开开了，天就开了，然后什么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灵像果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那么紧跟着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讲，圣灵就怎么样，就催逼，就引导耶稣进到旷野去禁食40昼夜。他禁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他过肥了，要减肥？很多人早上不吃早饭，要保持他一个苗条的身体，是不是？不是这样。他去到哪里做什么？在哪里禁食？禁食做什么？一方面是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摸到主的心意，然后出来做工。摸到主的心意之后，然后才能去告诉别人。他在那里默想 ，meditation， 他在那里祷告。他不是在那里无所事事，他面对着狂野，面对着一切的野兽，在那里做什么？他与神交通。所以在没有出来工作之前，一个人他要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之后，然后他出来做工吗？啊，现在我被圣灵充满，让我回到耶路撒冷去讲一篇道理，不是的，也让我想一个神迹，行一个神迹，不是的，是什么？乃是圣灵把他引导到一个地方去，先等候在主的面前，先祷告，这是基督做工的方法，他的次序看见没有？等他要宣立12个使徒的时候，他又头一天晚上整晚的在那里祷告。当基督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带着3个门徒进到克西马尼园那里去，在那里做什么？他祷告，因为他要知道那一个来临的经历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重大也重要的一个经历。他自己按着肉体来说，他不能担当下去，他不能，不但是不能担当，也不能把这个经历能带出来。他唯有祷告，求神的能力降在他的身上。门徒们没有摸到这一件事。那么我们再讲新约时代的开始，当无信节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在耶路撒冷，都等候在耶路撒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有120个人，在那里做什么？他们都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只等到他们的祷告准备到一个地步之后，就怎么样？圣灵就降下来，学习祷告。那么，既然这样，我们读《使徒行传》。我只提出几个例子出来，你读《使徒行传》，你看见每逢神要做一件大事，圣灵要做一件事，人必须等候在神的面前，人要借着祷告做的。那么提出一两件事情大家知道，比方说吧，当教会第一次把人拆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拆了哪2个人？请大家听弟兄姊妹们告诉我，第一个是谁？大家一起说，是谁？啊，这个要记得，保罗同巴拿巴。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按照《使徒行传》第14章来说，告诉我们的是讲什么？也许我们这时候看一看啊。第十三章，在安提亚的教会中，《使徒行传》第13章第二节说什么？他们侍奉主什么时候？大家说，他们侍奉主在什么时候？请大家说，禁食的时候。第3节说，愈是禁食祷告， 然后圣灵把他差，第四下边说圣灵把他差遣出去了，那个工作的次序还是如此。所以一件事情先要好好的祷告。你读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有七件大事推动的时候，都是事前有祷告。那么越是这样的话，我们看见一个原则：神做事是如此，基督做事如此，使徒们做事如此，保罗做事也是如此，都是先让圣灵做工，借着祷告或者借着祷告让以后圣灵做工，然后工作才出现的。那么既然是这样，来到一个最基本的事情了，就是要操练祷告。大家注意，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新信主的人怎么能开始信主？他必须要什么？必须开口祷告。按照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是告诉我们的话，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里边至少含着七个意思，你要仔细想，里边可能找出十个道理出来。这七个意思里边就说，人一开口就有了生命，意思说你一祷告就是生命的开始。当你一祷告是叫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既然他是主，你是什么？你是仆人，你是顺服的开始，是祷告是顺服的开始，生命的开始也就是顺服的开始。那个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既然你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经历死亡，他在走有耶稣这个名字进入到基督的这个过程，意思说他经历死才能进到基督的这个过程，所以生命也就是死的开始。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把里边的意思读出来，你要仔细去思想分析的时候，你看见里边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你开口祷告的时候那么重要，所以人在得救的时候乃是用祷告开始的，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开始。神创造说要有光就有光，当神要在你心上有了新的创造的时候，他也是叫你开口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你若不开口祷告没有办法，你若不大大的张口，我们就没办法得到充满。请大家也注意，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没有人能接受主，那没有人能做这个决定，也没有人能呼叫阿爸父的。你看见圣灵先做工，然后开口祷告，神工作的次序和原则没有，我们要注意这些事。那么既然这样，祷告是这么重要的话，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话，我们要操练一个重大的事，因为祷告乃是把一件事情用一句的话来形容，真是天翻地覆。什么叫做天翻地覆？当他们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们为门徒祷告的使徒们祷告的时候，因为使徒们被人捉拿去了，他们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教会里边祷告，地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地就什么？地就震动。但是地没有震动，开口把人吞下去。最近我们教会一位执事告诉我一件事，他收到他亲戚的来信，当唐山大地震时候，他正是在那里旅行，他就住在那个招待这个华侨的那一个大楼上面旅馆，他是在第七层大楼。他说当地震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晓得生死的关头，他向外一看，不得了，这个地开口，这个房子整个的吞下去，吞下然后活起来。他说从来没看见这件事。那么不但是如此，他说这个有些地方开开之后，房子掉下去，人掉下去了，有的人没有完全合起来，人从里边爬出来，真是可怕的一幅景象。地震呢，真是可怕。但是那一天圣经说地大震动，地就震动，但是他们没有震倒，没有一个人死亡，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不同，这不是审判，这是圣灵的工作。大家看见没有？所以真正这个是给我们看一件事，要是教会祷告，有人祷告，真是能惊动天惊动地，能把天翻地覆。按照我们昨天晚上说读的主祷告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倒转过来，你要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比怎么样？对，也比捆绑。你在地方释放的，在天上也比释放，倒过来了。原来是神说，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在天上如何，在地上也如何。现在说啊，主啊，你我们在地上如何，你在天上也如何。大家看见这个关系没有？这一个权柄是多等的大， 但这个权柄从什么地方来？他说越是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看见这个诀窍没有？我们要抓读圣经，要读到这个诀窍。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操练祷告。那么你说我祷告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祷告里边一共有十个意思。为什么要我们要祷告？第一个，我们说祷告乃是尊敬神 Honor your God。 我们一祷告来，一俯下来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求你向我伸，你呼叫主的时候，他是主，你是什么？你是仆人。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叫主同仆人的关系的时候，难说我是一个奴仆，我没有我自己，我连我自己都不属于我自己，我这个属有权乃不是我自己的，是你的。有古的时候，一个奴仆一个婢女叫他主人的是叫主的话，表示他什么？他是属于他的。就是连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也称亚伯拉罕为主，你读罗马书就看见了啊。这个读贝德前书，我说贝德前书里边给我们第五章看见这件事啊。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属于你的，我尊敬你，我顺服你。祷告乃是说我们尊敬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凭我讲几句好听的话，也不是我的祷告有什么不得了的词句，听那时候叫人感觉到非常的美丽，乃是说我有一个心，主啊，我这个人不成，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我毫无办法，我的能力有限，我这个人讲起来我毫无良善可以带到你的面前，按照我的本相是非常可怜的，我的思想我的作为很多的地方不合你的心意，所以我今天千千百百来到你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我就是尊敬你，样样的事我要做之前，虽然我有一点能力，但这一点的能力又不是你的恩典的话，都算不得什么。你有这个尊敬神的态度，神一被尊敬，怎么样？神的心就打开了，你就摸到神的心意了。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尊敬神，他们要同神一样，你就和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你比和神一样有智慧，他们不尊敬神，不尊重神。所以我们看见祷告乃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把主放在第一位，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一个人要是真有这个心，主啊，你是在第一位，主啊，你是掌权的主，你是在宇宙之间发号施令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他永远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你肯不肯来尊重他？我们人都不肯尊重自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魔鬼怎么会犯罪的？他说我要升到高天之上，我要坐在宝座上，一个我两个我三个我四个我五个我出来了，那一个愚拙的财主怎么样？我要拆了这个仓房，要盖一个大仓房，我要怎么样走？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最后神他说你这愚拙的人呐、啊，如何如何？下边就告诉我们了，你同你说预备的一切都一同灭亡，什么意思？因为他不尊敬神，魔鬼不尊重神，人不尊重神，把自己抬得最高，没有办法。一个祷告的意思说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要是你有这个心，神就喜欢我们，神就把他的仓库打开了，我们要抓到这个秘诀。那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意思来说，我们要感谢主。他说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哈利路亚赞美主，大家会讲吧，按照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最后众天使众长老在一起祷告，他们说阿们哈利路亚，那是他们这个最后的那一种的祷告，那一种的赞美，我们大家一起说好不好？阿们哈利路亚，来一起说，来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好，但是赞美呀、啊、这个里边有两个意思，我们要摸得到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感谢赞美主，你听我的祷告。下边还要感谢什么？感谢赞美主，你不听我的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主啊，我看见那个人很可爱，我知道就好像是你在千古一年前为我预备的，不能没有他呀，没有他就不得了了，我这生就完了完了。有一次早上起来在2点多钟的时候，忽然间我接到一个电话，把我吵醒了， 吵醒了之后，我就问这位弟兄你在哪里，他说我在美国的东部。原来什么，他说我失恋了。我也很快乐，觉得有人能觉得我可以向我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后来我们见面谈话，我告诉你要感谢主，你没有得到那一个，因为他太好了。我们要感谢主，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感谢主，主啊，你听我的祷告，我没有钱交学费，换件神预备了一笔学费，我可以交上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主，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什么？对我们不合适，你知道吧？许多东西对你不合适的，要交给你的话，这个东西不但是把你搞糟了，把你交给你这个东西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就感谢主，神不把一个大教会给我，要是早把教会交给一个大教会给我，我三次发脾气就把这个教会真的发光掉了。所以等到一个是神磨练到一个地步，说神说好了，现在我把一个教会交给你，你才能牧养，人家看见你说哎，才像一个父亲的样子，不说我背头发了啊，不说这个意思，乃说这个不在乎年龄的，是在乎你自己里边的问题。神要磨练人，神也不早早地将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只等他年99岁一百岁的时候才把他交给他。所以我就想到，哦，过去这几十年的做工啊，为什么缘故有些工作做不成功，为什么有些的工作做不好，神不交付给我，神要交付给我，叫我搞糟掉了怎么办？照我这样的脾气，我这样的本性，交给我之后弄得一塌糊涂，神说还是不交给你好一点，交给你几个人你能做得好，已经就要感谢了，就要快乐了。所以我们看见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是时候没有到，是我不适合于我们。因为今天我们做工，我们没办法宣慕别人比别人的恩赐的，我没办法像某某人的恩赐，我也没有办法像某某人一样，他可以在团体里做带领做主席，我偏偏呢不能。你说我们同班同学读一样的功课，我的功课比他读得好，为什么到团体里面他比我好，我不能好？他这个祷告这么诚恳，我说为什么我不能？我们今天不是比的问题，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看我这个器皿是什么。所以我们学到这些之后，我们感谢主，神有的时候不听我的祷告，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对于我不合适。我有一次讲这个信息时候有个弟兄问我，他说我不太能接受，我相信呢，我要祷告求主给我一百万的话呢，我可以做一个百万富翁。那我反过来问他一句，说我说弟兄，你说你祷告要做一个求神给你100万做一个百万富翁，我说你做了百万富翁之后做什么？他说然后我可以赚钱奉献给主。我说原谅我讲，看你这个样子就可以100万能赚100万，因为100万赚100万不简单啊，试试看，交给你10000块钱，你去做的话，最好你还是放在银行里面，得一点利息还好一点，不是这么一简单事。很多人买股票一买垮掉了，不但是没有赚到钱，连那个10000块钱也不见了。神是不是一定要你去借着你给你100万去赚呢？不一定的，你根本就不会处理财政，而且你说学的这一行也不是预备用100万赚100万的，你好好在药房里边配药好了，把你1/10拿出来，我们就要为你感谢赞美主了。所以神不给我们是看我们这个器皿，看我们的恩赐有关系。所以你要为这件感谢主。第二件事感谢呢，是接受神在你身上的安排，接受神在这你这一生里边的安排。我感谢主，我是这个样子。我感谢主，神给我生来就是全头发。很多人以为我是烫的，比如在国内的时候，到处我要声明，哎，我说我这个头发是烫的。还有人说这个青年传道人爱世界，他叫人不要去听我讲道。那么怎么样？我感谢主。人家说，人常常劝我说，把头发染一点呐、啊。你在这个青年人当中做工，最好把头发染黑一点，好一点。他就送我好几瓶的染头发，我在家里现在还有10几瓶染头发的药水，是白白的带来的。啊，感谢主吧，神给我白头发我就白头发。那么神给周牧师黑头发，那么我为他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个神给我白头发，我也感谢赞美主，接受神为你的安排。 你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让他没有博士学位，难道就活不下去？非要做教授，非要做研究的工作，神在你身上安排不一样，你要接受神在你身上的安排。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感谢的时候，你就接受这件事 self acceptance。 你能接受的话，你在主的面前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拼命啊，要干啊，要同别人比啊， keep up with the Joneses， 他买一个皮大衣，我也一个皮大衣，他买一个 Cadillac， 我也买一个 Cadillac， 他要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是这样的呀。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进入现实的问题，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必须要坐在主的身上。要主是这样的安排我们，如此的安排我们，我们就是感谢赞美主。主怎么样安排这一生，这是另外一件事。怎么寻求神的心意，知道你个人的恩赐，你这个是什么样的器皿，这是另外的信息，我们不在这里说。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祷告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但是感谢，不但是赞美，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祷告的意思乃是让神在你身上做工。你越发地来到主的面前，你越发祷告，当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啊，求你检查我，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我行没有，然后引导我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因为你带着这些因而危险的东西，不能好好的走道路。你在这个道路走的话，走走以后会出毛病的。你不要怪神，因为你的里边没有对付清楚。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不断的做工做工，神能在你的身上把工作做好了，那个工作也就做好了。你这个人不对，问题有问题，请问你怎么把问题呢？把这个工作能做得好，尤其是属灵的工作。我这个人不祷告，我叫说你们祷告啊，你们多多祷告。我不读圣经，我叫你们读圣经。你想圣灵会做工吗？我这句话出去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你的心吗？我必须在主的面前先要对付，先要在主的面前经历他在我身上的撤回，经历他在我的身上的建造，这当是到神把你打碎了，然后好好的把你建立起来，这样神才能用你。所以多多在主面前等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时，不是光求，求是对的，但是只是为别人求，没有让主在你身上做工。所以求了很多次，神也不听祷告。你说这个啊，这个事情算了吧，我还是不要祷告好。祷告来祷告去也得不着效果。我为什么缘故？因为主在你的身上，他没办法做工，没办法建造。既然你这个人是神的殿，神要居住在里边，合适他居住吗？一个皇帝要把他的行宫预备好的话，这个先头的部队里边要去把他一些东西准备好，准备好的时候沿河他来居住的。照样主今天要住在我们的里边，坐在我们的宝座里边，宝座上边要在我们里边掌王权的话，我们合适吗？合适他所住的成为他的宫殿吗？所以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先有建造。既然建造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常常等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的光光照。你知道基督徒的最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至少有两个主要的仇敌，这个仇敌不是从外边来的，是在我们里边来的。第一个什么？忙。我们太忙了，这个忙不是别人叫我忙，是我们自己忙操操乱操操，忙到一个地方不会支配我们的时间。忙啊，忙什么呢？有时候忙打牌啊，好像打牌是必有的功课，要打呢一打打一夜，要玩 bridge， 那个叫中文名字叫什么？桥牌。一玩呢，一玩就是玩一晚上，打到两点钟三点钟，第二天早上去聚会说，哎弟兄啊，赶快去聚会了，赶快爬起来，哎呀，把这个头还没梳，牙还没刷就跑走了，因为刚刚起来嘛，跑了到了聚会里边，他真是像广东话，打高分。广东话是什么？在那睡大觉。这样怎么样？不是别人叫你忙，是你自己弄得忙糙糙乱糙糙，好像麻大一样，不会把事情处理。因为我们忙的缘故，我们忘记了来到主的面前，没有把时间好好的分配， 有人说，哎呀，功课这么忙，我必须要怎么样，我许多工作必须要做，做成了就不做成不可以。我问你一句话，当你病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不能病啊，千万病不得的啊，那还得了，我还要考书。你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在那里哀恨哀恨，病就好病了，送到医院只好送到医院了，不能考书就不能考书。那你这样可以，为什么缘故不能用一点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早上起来聚会，特别是主日，主日聚会还要从神那里偷那个时间啊！我常常问青年，你怎么不来聚会？他说我大考了。哦，大考了就不聚会。主啊，你放在一边，让我考完书时我再来亲近你。我们变成什么？我是工人，我是主人，他是我的工人啊！你要听我的话，我祷告你就听我的话，那么我叫你做什么就是什么。我现在大考，求你赐福给我，现在我去考试了，考试的时候我就不看圣经，不同你讲话，等到考完之后让我休息一下，之后睡个两天觉。主啊，我感谢赞美你，祷告得很好，但是怎么样，我们在主面前没有生活的秩序，所以我们的忙是乱糟糟。第二个呢，忙的对象是什么？懒，这是我们第二个仇敌，懒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就太忙，就自己忙，忙的不觉得自己忙啊，心里过不去，好像我这个人这么要紧，我不忙还得了？人说我忙得很啊，我整天忙啊，人就表示我这个人很要紧，我有很多重要的事。其实呢，另外一方面懒得一塌糊涂，一到读经的时候随随便便啊，就读不下去。到感觉到身体接近的时候就不愿意去接近，所以有的人你一进到他的房里去的时候，为什么懒？说基督徒的应该有清洁，所以这是基督徒的那一个仇敌。不要怪别人，不要说教会这么多的聚会，教会你能来一个聚会好好的来，三百六十天之内有52个主日你来的话已经就很好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对付我们的仇敌，这一个仇敌就在我们自己的里边，不是在外边。我们懒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祷告是草草了事，两三分钟就完了。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是操练生命的问题。越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注意，我们没有办法能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更多的工作。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要神的建造在我们身上成为建造的话，那我们一定让主来对付我们。所以借着祷告让主来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对付清楚，不但是今天对付，明天对付。你去读那一些在主里边特别有经历的传道人，他们都是在主的面前，当他们年老的时候，跟随主已经多年了，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但是看他们的书，听他们的祷告，写下来的祷告，都是感觉到自己是软弱可怜。你读奥古斯丁的全回路的时候，你就看见奥古斯丁那样的树林，当他年老的时候写了这本书的时候，写到他那个污秽不堪的那一个老的奥古斯丁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人在主面前的谦卑和他的追求。你无论去读 Bishop Buckley， 你去读 Newton 的书籍，看见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在主的面前那种对付的光景，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大家都知道在树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F.B. Meyer， 那么另外有一个传教叫 Stott， 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 F.B. Meyer 的书籍非常的好，树林的书籍非常的好，不但是如此，他的英文也写得非常的美。你要读他的东西读得多的话，你的讲道用他的方法真像是散文式的讲道方法，因为他的英文太美了。他写这个活流的声音的时候，你读的时候就好像听见那个水声一样。这个人怎么能为主用的呢？他原来是在这个在一个大的教会做传道人。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青年人来，这个人就是 Stott， 他原来呀是一个百万富翁，并且是打那个曲球棍，是英国的全国的有名手，最棒的，可以说明星啊，球员。像这样的一个人，他奉献做传道了。那么他就来到 F.B. Meyer 家里边住，他就发觉了 F.B. Meyer 就我招待这个客人，那么就发觉看一看他这个怎么样。早上就3点多钟的时候，就看见他的房里有光亮。哎，是不是我的东西预备的不够，他睡不好觉，或者床不合适？那么他起来就听听，也没动静，只看有灯，他也不讲什么。 第二个晚上也是如此，他四点钟看的时候，他哎已经起来了。那么到了第这个三个早上，他忍不住了，他去敲他的门，敲他门时候就他是进来，他打开，他一看见了 Mr. Stott 把那个毯子裹在身上，坐在那里，坐在那做什么？在那里读圣经。哎呀，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是不是房里太冷？他说不，不是房里太冷。他说是不是床不舒服？很舒服。他说那你怎么有这个这么早要起来呢？他说要读主的话，要祷告。从那个时候他才比艾比迈尔看见这个事情。后来艾比迈尔才把他的教会放下，出去做传教士的传道的工作。这个人肯付代价，一个青年人。所以他愿意让主对付，后来主就用他。没有一个人在主所用的人不是如此的。你看见一个人在那里，你在那里传信息，不知道他事后是在背后在主面前所付的代价。所以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你要你的生命长进的话，能够把别人带进去，你一定要好好在主面前祷告，要学习这种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祷告也是什么，第四就是摸到神的心意，去摸神的心意。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操练，就是时时我们要在活在神的心意里边。越是我们不活在神的心意里边，你就没有办法替神做事，能以讨神的喜悦。我们不讲别的，只讲到利未记的讲献祭吧，讲到那个燔祭。燔祭是什么？燔祭也称作叫做活祭。怎么会叫做活祭呢？因为献燔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人要把一个牛或者一只羊或一个斑鸠带到祭司的面前。带来之后，比方这个牛带来了，他带到会幕的门口，这个人要安守在这个牛的头上。安守完了之后，他要做什么？他要拿起刀来把这个牛杀掉。弟兄姊妹，不简单呢、啊、你杀一个鸡子都怕的，何况你要去拿一个刀子杀一个牛，不简单。我杀过羊，但是我从来没杀过牛。好，杀了之后就怎么样呢？还要剥皮，这个剥皮也不简单，剥皮有手术的。我今天不是讲燔祭啊。好，剥完皮之后他要剁成筷子，剁成筷子之后，祭司拿来放在祭坛上，放在这五脏呢，祭司来洗，洗完之后就怎么样呢？这个脂油要一起烧在那里，把整个的烧完了之后，好了，在最后烧的时候，这一段叫做活祭，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馨香之祭。什么叫做馨香之祭？就是讨神喜悦的意思。一个人来到主面前，一个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承认他的罪，接受基督的时候是什么？表示我对付我的罪，样样对付，把皮也割下来，要粘成筷子，仔仔细细的对付，仔仔细细的在主的面前，让主来观察，让主来把他一切的问题弄清楚。好了，完了之后还把它烧掉。这一烧呢，按照我们看着，这个肉烧糊的时候好闻不好闻？不好闻。那个罪认的时候好听不好听？不好听。认罪，我不要听人的认罪。我自己是个可怜的人，又不是主恩待我，我也不能站在这里。那么但是你认完了罪之后，神闻见这个味道是什么？是馨香的味道啊！他一闻，你读创世纪第九章就知道了，当挪亚把祭一献上之后，神一闻见那馨香之气，他心中就喜悦了。我们看见没有？祷告是摸神的心意，是讨神喜悦。所以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说，天为他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的，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讲的话是什么？讨主的喜悦。基督一生就是讨主的喜悦。等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在黑曼山上变相的时候，什么他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的。他为什么喜悦？因为基督在那三年的功夫做的是样样讨他的喜欢。所以一个人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就是默默神的心意是什么？默到神的心意做事的话，你就能讨神的喜悦。我们不借着祷告忙忙乱乱随随便便来读圣经的时候，也没有下一点功夫就读过去了，你没有办法默到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到主面前的人一定要清楚这件事。现在我只讲了四样，还有六件重要的事。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祷告也叫我们说第五样，我就简单提第五样，之后我就不提了，别的我们越是有功夫我们再讲。就是说我们要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是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话。什么意思？我们要彼此代求。你我之间我们很少为别人代求，有没有？我到很多的教会去问，有多少人为你们的牧师祷告的请举手。很少，他们只晓得牧师来关心，要是牧师不关心他的话，不来看的话，他久了啊、哦，这个牧师坐在家里只看孩子，只吃闲饭，这个不错吗？一个礼拜讲一次道，也这个工作很好做嘛。因为我听见这样的话，也有人都就觉得我不够关心他啊，所以他说牧师啊，多打一次电话呀，多打几个电话。那么一百多人，我要天天打电话就不得了了。但是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关心别人，那么怎么办呢？啊、哦，是是是是是，我不解释，是是是。那么一试的话，那个姊妹，好好，我的建议啊，他已经接受了。那么我不是滑头，我就说尽我的力量我去做。那但是我要讲什么呢？乃是说我们要彼此之间关心，关心不是光牧人关心，这个牧羊的人关心，乃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带到了。这样才把我们中间的事情可以连在一起。越是这个带道能做成的话，你能把这个对这个人能一带到你的祷告里边去，哎，你对这个人态度就不一样，你就能爱仇敌了。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个人最不好啊，他的嘴巴最不好啊，他昨天又讲那些话，讲的乌里八糟，哦，主啊，他真是，他怎么可以讲出这个话出来了？你怎么会祷告？你这样能祷告吗？你是控告，魔鬼才在神面前控告了 ，accuser。那是魔鬼的工作。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什么？主啊，求你恩待这位姊妹，我为他祷告，不是我比他好，那是你恩待了我。主啊，求你怜悯他，也怜悯我，怜悯我的话也恩待他。主啊，他的嘴需要，嘴上需要你去建造，在他的口里面重新的创造。主啊，求你也创造我。这叫互相代祷，你就不会去随便批评人。你在祷告里边不能控告别人的。我不像那一个罪人，你看我献上十分之一，你看我尽是多祷告，这样能祷告吗？基督能称赞吗？不能。所以一个人要学习互相代祷。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操练这些事情啊。那么好，现在我暂时做结束，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这里讲到，要是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的话，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九节，请大家再读一次。我有告诉你们，要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几个人？请大家告诉我。两个人，一百个人不是更好啊？一百个人同心合意不是更好吗？能不能？这个话容易讲，一百个人同心真是好，两百个人同心不是更好？那不是神做更大的事。我们感谢主，神的要求不是两百个人，也不是一百个人，多少人？两个人。在团体里边，只要有两个人能找到两个人同心合意，这里应许什么？你们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下边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不要多，只要两个人。神做事的方法要求最简单，一个人信主就是开口祷告就可以得到，一个人要得到神能为我们做事，就是要两个人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有没有？这次回到我们在华富会的时候，回到香港去，因为没回，在头一个礼拜我在一个教会的夏令会讲道，有一位姊妹来同我谈话，他从大陆出来的，他在大陆信主。那么他就讲到他在大陆信主的经历和在大陆的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很简单，他也告诉我说我们在那里啊，有一个工厂的人完全相信耶稣，有时候一个村庄的人完全相信耶稣，但是他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人的名字地点。他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香港在国外每一次发生一个运动要往大陆怎么传福音，他们在里边的人就要受监视，特别要调查，事后他们才知道。那么他就说他信主之后呢，他们什么方法呢？他说在我们那个城有一个年长的，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就同我们在一起祷告， 就怕他在主面前说灵修告诉我，因为我们不能很多人聚集在一处，有两个人在一处，好，完了之后，那我就去找我的那一个 partner， 找我的那一个同伴，那么我们在一起，我把我说听见的告诉他，他就告诉一个个的传下去。他说我们学唱诗呢，也是跟他学的，学的时候我去学，那么期间我没办法去见他，他们一个人来教我。现在我出到香港之后，才晓得我唱歌唱错了。因为口交嘛，一个教一个教一个，教教和这个调子教走掉了，走了音，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到了香港才知道。好了，那么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是讲到祷告的伴侣的问题，他说我们在大陆同样的用这个名词祷告的伴侣。他说我来到香港之后几件事使我很失望，第一件事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边，这么大的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大的机会，我找不到一个人能同我在一起祷告。他说很奇怪，香港的教会的人很多人呢，一方面做礼拜，一方面晚上赌钱打麻将，整晚上不睡觉。他说在大陆上根本就没这事情，你被强迫去学习，你要赶快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做功德，一早就要起来了。他说在自由的世界里边找不到祷告的 partner， 找不到祷告的同伴，也做什么也没有办法多用时间在主的面前。他说第二件事，他说叫我稀奇的，我因为在大陆长大，我出来后才晓得啊，还有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信义会，这个会那个会，这是我在大陆里面千想万想没想到的东西。他说大家彼此之间都有心病，都不能活在一起，这也是我莫名其妙的事。他讲的时候不是随便讲，他流下眼泪来讲。我遇见另外一位姊妹是从兰州出来的，他讲我们说这些事情你们还不能体会，你们没有吃过苦，你们光讲回大陆传福音，也是你们回到我那里去，有时候我们饥饿的功夫吃树叶子，拌一点东西吃树叶子，你肯吧？哎呀，我说我们在美国吃奶油、吃面包、吃鸡蛋，这个又吐果酱，随你选，花生酱也可以，奶油也可以，这个放糖也可以的，我们还感觉到不满足。我们不要唱口号，那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找到一个祷告的 partner， 祷告一个祷告的伴侣。你回去的时候，在你的团体里面找到两个，找另外找一个人，同他在一起祷告。但是为着这个教这个团契和教会的和平呢，我第一个建议上，不要一个弟兄轻易找一个姊妹，一个姊妹找一个弟兄，两个在一起祷告，免得出岔子啊。真的要是你们两个好了之后呢，哎，我一定要勉强你们两个在一起祷告了，不是我勉强，应该，因为将来结婚之后就要学习在一起祷告，要吵架的时候赶快两个跪下来祷告。现在就开始操练，但是为着教会的、为着团体、为着这个祷告会的、这个查经班的各方面的情形，暂时先避免。我不说永久避免啊，先是一个弟兄同另外一个弟兄在一起祷告，一个姊妹同另外一个姊妹祷告。要是你有对听的话，你们两个最好同心合意祷告。我说这句话呢，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一祷告，哎，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当初我同我那人，那个不是那人啊，那个时候我听他，我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他好来了。我说我们低头祷告，一祷告，主啊，求你的旨意成就。他又说，求你的旨意成就。好了，那么这个旨意就成就了。这是秘诀啊，我刚把秘诀告诉你们。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下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两个这个数字的问题，今天想讲到我们大家能在一起先同心合意的祷告，找到你的 prayer partner。 因为要是两个人这样的同心合意，神就做事。这个我不讲别的，就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操练了四五个月之后，现在神就赐福了，神真是听祷告。那给我们看见青年团契有，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可以祷告，我们的人数就加倍，不但加倍，就加到三倍，加到四倍，教会整个的聚会人数三个月之内加了一倍。为什么缘故？就说我们祷告让神做工，我们这个人准备好让神来用我们。这不说我们不做工，我同另外一位同工青年人，好，我们出去探访，出去造就，这个整天的出去工作，但是神就听了祷告， 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有这件事情我们试的时候试不出来的话，我今天不在这里讲。几个月我在讲这个时候只能讲别的事，但这件事要是在教会里去用，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去用，神一定要赐福的，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是操练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神要开始做工。那个时候你去讲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感动一个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了。你的那几句话又没有经过圣灵的能力，没有经过圣灵在里边的那一个创造，这一句话到人的心里边不能达到效果。但是你祷告祷告让圣灵来充满你的时候，你的心准备好了，你的心打开了。因为我们祷告也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了之后你自然就有能力。虽然一样的话过去讲没有效力，现在讲有效力。过去你请人来他不来，你现在有圣灵的力量，你请他来他来了。因为什么？天上的神感动他。要是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话，就看见神今天要如何的建造，开始什么？用祷告。神创造的时候是用祷告开始的，基督开始工作是用祷告开始的，当无信界开始，教会开始是用祷告开始，那么当拆船开始是用祷告开始的。照样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开始要进到身体里边去，长进的话必须要好好的操练祷告，因为祷告乃是一生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们要用几分钟功夫大家操练。我也盼望这样，要是我们有功夫还有时间的话，盼望这一两天之内我们找一个时候要好好的祷告。在过去的下一回例会里面，冬令会里面，常常我劝弟兄姊妹们能找出时间来在一起祷告。你越能摸着祷告，摸到神的心意，你的生命就往里边走了。所以今天早上起来，那我们要找到祷告的伴侣，所以两个人两个人先祷告，先学一学怎么学做法。因为你去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到了团体里面要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对弟兄说，哎，今天能不能同我有五分钟的功夫在一起。好，那么你就是用五分钟，不要多，在一起祷告，不要对他讲道，就祷告了。你祷告他祷告，祷告的时候你讲阿门我讲阿门，你赞美主我也赞美主，你不要吝啬你的阿门。这次在香港那个夏令会里边完了之后，他们做见证，他说我感谢赞美主，神听我的祷告啊，我就听他的祷告声。他说我为这个讲阿门弟兄姊妹讲阿门这个事情啊，我祷告了一年，求主打发一个传道人来讲这个事情。他说真正祷告一年，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说这一次这个传道人来讲了。他们开始讲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阿门乃是主的意思。阿门，因为按照启示录第三章第四十节是基督是阿门的主，按照以赛亚第六十五章那里告诉那位真实的神就是阿门的神的意思。你在那是提醒主的意思，因为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阿门的，所以你讲阿门有反应 reaction， 有 encounter， 有 feedback。 那么用现代的这个心理教导来讲上就是这个东西，但是照圣经的意义上乃是生命里面互相的交流。越是我们进到这个地步，祷告才有反应的，祷告才变成伴侣的。一个人说 yes 他也跟着 yes，一个人说阿门也跟着阿门，这样我们才能建立我们的祷告。好，现在呢我们两个人两个人祷告，或者三个人在一起祷告，那么祷告之后呢我们就延后就散会。另外我们找一个时候我们要学习，盼望晚上我们的分组真是能祷告，不要先为别人祷告，先把自己的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在我身上做工。你进入祷告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其他属灵的事情，所以求主就特别恩待我们。因为你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下边有几个东西没有时间讲，我提出来。第一个是祷传祷读，用祷告来读圣经，然后祷传就是说用祷告来传福音。第三个就是祷见，用祷告来在主面前建立自己，那是另外一个信息，我让大家先看见这个事情。那么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就要操练祷告了。好，现在呢我们就找到你祷告的三个人也可以，一个人你们只要转过脸来啊，或者你们三个人学习祷告。有谁不会祷告的请举手，不会祷告的，好，不会祷告请坐在前面同我在一起祷告啊，这个最简单。还有哪一位不会祷告？因为好，请坐到前面来。还有哪一位不会祷告的？不要紧，这个我们学嘛，这个没有可以承认自己不会祷告，不要紧，我不会东西我去请教别人没有问题。还有谁不会祷告啊，请来到这个到这个前边来，坐在这个第一排，那么我同你祷告。其他的人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一起要祷告啊。 好，那么找到你的祷告的伴侣啊，那么请去的人呢，你们到那里先要祷告啊，不要把祷告的忘掉，到了厨房那里先要祷告，两个人祷告完了再做工，因为做厨房的工作更要依靠祷告。好，那么我因为他们是去做工啊，不是他们溜达不愿意祷告，请大家注意。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找到你祷告的伴侣，一个祷告之后另外一个祷告，不会祷告的时候，那一个人要不会祷告请报告给我啊，报告给我，那么我就请他到前面来。那么这样我们现在开始祷告。那么祷告什么内容呢？你为我祷告，我为你祷告，然后我们再为这个聚会祷告。那么现在请大家站起来。